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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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第十五页。我们昨天我们有提到这个偈中分为五念门啊，我们有谈到这个五念门它整个偈啊分成这个科判啊是怎么样。那接着我们来谈，世尊，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国。好，这就是世亲菩萨他自己从以这个无量寿经看完以后他当然这个不是说光只是他是就这个来解释，当然这我们这个论啊是针对无量寿经，那他统合了这个无量寿经成为一个论，那也表达了他自己愿求生净土的这份愿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文啊它本身叫做叫做愿生偈，愿生偈啊，就是利用这个他也照这个论来接引其他的人，那同时他也表达了他愿求生净土的这份愿啊。那我们看他这个开始，我们就来解释他这个偈啊，这个偈颂里面他怎么说。那世尊者啊，诸佛通号论智啊，如果谈智的话，则亦无不达啊；语断，如果来谈断的话，则习气无疑啊，无语。那这个我们不谈，我想我们对佛的这个功德啊，在这里啊，我们不细谈了啊。其实应该来讲，因为我们后头还有一些其他的要谈啊，那这个地方只是一个解释，我们就不再细谈。但在整个文当中啊，整个修学净土法门里面，其实佛的功德是重点啊，只是这个名词我们在这里不细谈。因为整个佛的功德的理解啊，我们对法要产生信心啊，那这个信心前面我们在其他地方或是前面我们有提到，我们对于一个佛的功德的信心啊的建立，它关系到我们如何安住在这个佛号意念佛号啊。那我们以现在这个佛号这个简单讲字，则亦无不达啊，亦无不达。这个我们知道，但对你来讲，有的人可以感受到这个功德，那有的人就比较不容易感受到这个功德，比较不容易感动啊。再过来就断则习气无余，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也是一个佛功德的一种。但这个同样也有人可以感受到，但有的人就会觉得比较抽象一点。那这个里面就牵扯到怎么样，我们对佛功德到底能用什么方式，让你能对佛的功德能升起更具体的了解，跟心能产生这种恭敬跟归命的心。所以我们这里讲说，他讲世尊，我一心啊，归命尽十方，归命十方一切佛。那这里面，所以我们在整个教学里面整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让你对这个佛的功德，透过怎么样的介绍，能让你心升起这么十分的归命，一心啊的归命。那这个就也关系到根基的问题。那以我们来讲，我们如果对佛法的体会越多的人，他在了解佛法的资粮就越大，他能领纳的就越多。就像我们小孩子 如果一个小孩子他现在你把他放一些宝贝，他会哪里？他会挑什么？他可能会挑糖果。那为什么他会挑糖果？因为他现在所有你跟他讲的宝贝，他不知道它的价值，他无从认识这个价值，所以他可能会挑一个什么？他现在直接能受用的就是那些糖果。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要谈佛的功德，对于啊众生比较愚痴的、烦恼重的，他不容易一下子去了解佛的这个佛的意义在哪里。啊，好，从这里来，我们就可以知道某些道理。当有些众生用一种祈求佛菩萨加持这个心本身，对不对？对呀、啊，对呀、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法医智医子、法医子、莫医医子，那这个道理是跟谁讲？你看啊，大圣菩萨的《大圣经论》后来谈出很多跟一般宗教很相似，就是这种祈求感应，像《普门品》、像《地藏经》。为什么这些经典众生容易受持？因为他需要。像药师经也是如此，不是吧？那金刚经也有人受持，但真正能受用了，就必须要你对这个教理懂得了。但有的人受持金刚经，是因为他知道金刚经感应很大，倒不是这个金刚经的道理让他很欢喜。好，所以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那因此我们现在这里面整个佛法原理，我趁这个机会再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里也谈到一心乃至归命，因为这其实就是净土里面很核心的一个修行要领啊，一心不乱，自心信仰。那现在问题是怎么去建立？那这我像我们现在我们一般来讲要建立一心不乱，都比较偏向什么？就是我们在硬功夫上、实名上给他一心。对，那我最近一直在谈到一心不乱跟自心信仰其实同一个，你要信，要信要是什么？是智慧的问题。他除了信之外，信可是信从哪里？信当然也可以说是感性，但真正佛法的信是来自于智慧。所以整个我们现在整个教学，它的善巧在哪里？以应机不同，为他说他说让他能信要的这一个法，这才是引他到最后一心不乱的关键地方。所以我们整个修行除了在四项的功夫的下手之外，最重要是你如何产生信要之心，而且是自信。那这个道理就像我们对世间法一样，你为什么会对我们不是也曾经举过什么一个例子，就是对我们来讲这个东西，假如有些东西我们根本不需要，甚至有时候我们走到一些破商店旧商店，我们不知道它是古董，所以对我们来讲，甚至有的人把家里的那种古董当作不必要的东西把它丢掉，因为它不是货。我最记得以前我们家里去捡骨头捡骨头就是捡祖先的骨头，结果捡到龙吟，清朝的龙吟因为它放在棺木里面已经都黑了，所以我们就很好心拿来磨，把那个龙吟都用铁刷子让石头磨，磨到最后就觉得说有龙吟，就拿去那个古董商要卖，他说本来很有价值，就是你们把磨坏了。我这时候是很伤心，我们这些大人就是家里的一些大人就是很伤心，他想说这个龙吟，结果一龙吟一磨坏了因为我们不识货，这个即使是识货但就是不知道规则你把它弄坏。 那像我们对于佛法的道理，我们不能产生它的价值，那所以我们不会珍惜，我们不会珍惜。那你如果知道这个价值，你当然就守护得很紧。那你看这个守护的，你看这个对一个东西的价值的认定，是不是由于你一直在催眠自己要喜欢它，要喜欢它，是不是这样？不是，是因为你了解，因为你了解以后，你自然对它喜欢啊。所以整个意义也是在从这里啊建立的啊。我们整个教学就是不断的让你知道说，你怎么样去认知这个佛的功德啊。那我们就对它产生信仰，那信仰心一旦确定，你那个心就不容易动摇啊。跟我们过去一直只是强调事项上的功夫，一直逼压制自己啊，能哎怎么样的一个专注，意义不同啊。好，那这里面我们先谈他这里啊，就是说哎，世尊诸佛通号啊，哎这个论智则意无不达啊，语段落说到断则习气无语，智断具足，能立世间，为世尊众啊。故曰世尊啊，这先解释这个世尊。好，那此言亦归释迦如来，何以得之？就是说，世亲菩萨在讲这句话，就讲世尊，我一心。那他所说这句话的世尊，因为世尊是通号，可是这里特别举的是释迦牟尼。当然，你要讲说他是通一切佛也无妨，因为世尊本来是通号。但这里他讲说，此言亦归释迦如来，何以得之？下句言我依修多罗，好，因为在下一个偈颂的时候就讲我依修多罗，那修多罗是谁讲的？他是世尊啊，释迦牟尼。那我依修多罗，我在谈这个的时候，我必有所依，那依谁？当然是释迦牟尼，因为这个修多罗。此图的经典是世尊所说啊，释迦牟尼所说，所以我必依他。所以我依修多罗，天亲菩萨在释迦如来相法之中，顺释迦如来经教，所以愿生，愿生有宗，有所本啊。这个天亲菩萨依于这个他所看到的世尊的教化，所以生起愿生，所以这个愿生是有根有据的，所以他的教理的来源是由于释迦牟尼，所以他开始他会组队啊，释迦牟尼。你看所有过去的大德在造论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皈依，好，皈命理，那皈命什么？皈命他的上师，还是皈依他的本尊？他所这个法的源在哪里？那有的像比如说，如果是属于这个瑜伽型的，就经常会多了一个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好，会特别谈到这个，因为它是法的来源。所以在这里我要谈的一个道理啊，这里面还有一个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我们现在。有的人学佛，那就我们现在在座的大概比较不会有这种现象啊。但也同，可是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有些人啊，因为学佛啊，前面我稍微提到，那学佛以后就越来越啊，好像越来越独立啊，我就皈依法就好了。所以他们缺少这个求，他们认为法是由于自利归他利，是自利他利。可是你看哦，过去的大德，他们在他们的教学里面啊，他们也都寻求三宝的加持了，三宝的加持。那我们现在来看，因为这里面有一些维系的道理，这些维系的道理在于哪里？就是说，就像我前面上一次有谈到，本佛法。我们当然知道是智一子、法一子、莫异一子，但以三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完全自利，还是他是不是他利都不谈？因为以我目前来讲，大部分的人都会求三宝，没错了哈。这个所以对大家现在谈是没问题。 但有些人学到最后却又有一种偏颇，认为不穷，认为不穷。那请问有没有求的问题？如果你看啊，即便是在即便在一些大经大论，那些一些菩萨所造的论里面啊，其实他们也知道，你看像色大生论好了，色大生论还谈什么佛即便入灭之后，佛的法身有没有在人来行他的六度，也就是佛入灭之后他有没有断绝对众生的利益？没有。你看哦，我要谈的就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要大家同时守住两端，完全是以祈求三宝的加持而忘了从自己自觉而发的这种修行态度是有偏差，完全就不强调自己自觉。有的是认为完全依法却不知道三宝功德，尤其佛的功德，他认为佛已经入灭，那这个又是一种对佛法，他不但你当然独立可以，你独立修行可以，但你不要否定三宝那种常住世间的功德，它的意义是在的。那这个不是说我们以宗教信仰而来的，而是事实上在发生的道理上，在修行的论证上，它本来就具足这个意义的。好，所以有的人呢、因为我曾经在有些课提到有一个老师啊，他就谈到一个问题啊，他很喜欢金刚经，这是他自己后来发觉他自己修行上的一个过失了。他说他在读金刚，他很喜欢读金刚经，可是只要谈到金刚经有哪些功德，他就跳过，主动跳过。那不喜欢谈这些，好像其实这是一种认为，好像这都骗人，罚就罚，何必谈这些有多少功德多少功德啊？就是很不喜欢谈这个。所以他说他曾经一段时间在读金刚经啊，就纯粹法理的论证很欢喜，可是谈到说有多少功德，他就自动把它跳过去。我讲的就是这一类的，会不会有？因为这里面其实这样谈会衍生很多，不过因为对某些学习很久，尤其是在般若道理学得多的人啊，那种属于比较自立的啊，尤其是比较偏向南行道的人，往往都会走到最后有起这个现象，对任何凡事有所祈求的都有一种鄙视，自己不做，然后也认为说你们这都是宗教行为，认为这是宗教行为，不屑做这个事情。可是这其实也是一种错误，因为从我刚才讲，从教理里面就有这种道理的啊，有从教理上就有这种道理。但那怎么去看到这种道理？因为整个佛法，假如就像色大圣论讲啊，如果佛是因为过去世发愿行六度，恒利益众生，尽未来际，所以佛成佛以后会不会毁他的愿？不会。若毁他的愿，变成虚假了。所以即便佛成佛，他有没有度众生？他也度，他的法身还是变一切。因为这个道理，如果你讲不通，就像我们昨天所讲的，那讲不通，那这个意义就不见了。这个佛成佛，所有修道解脱的意义就不见了，尤其是大乘法就不见了。那不要讲说大乘法，因为大乘法强调慈悲，当然他认为是佛法身，他是直接呈现这个道理的。那你说声闻也会不会出问题？也会，声闻也会出问题，因为佛如果得涅槃以后，完全都就跟众生完全无关系，那这个佛的存在变成意义不大。他之所以他有价值，就在他生的那八十年之后没了，都没了。那这回在很多佛法的那个三世诸佛的这种关系啊，因为都没了，那我们都尚且知道过去是三世流转，乃是修行是一世一世累积，没想到 还没成佛之前还有三世关系，成佛之后没了，那是不是跟产生问题，跟佛法本身的原理产生问题？没错，它是超越生死，但所谓超越生死是完全断绝，是另外一个意思。因为我一直在留意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在我们要产生对佛的那种归心，你看尤其净土，尤其是修净土人，他是不是有一个皈依弥陀、皈命弥陀？这里也有啊。天亲菩萨讲说，皈命哦，尽十方乃是无，就是到最后是无碍光如来，就是阿弥陀。这种皈命，你要是说我自己就好好修就好了，我为什么还要皈命？那有的在寻求这个佛的加持，那这个佛的加持，假如我刚才讲过，这份寻求佛的加持本来是合理的，因为这个空跟有这种关系啊。有的人认为，因为他对空的认知错误以后，他认为佛正空，你认为说没有加持的问题，其实就是一种空断灭的产生出来的偏见。你认为说佛没有那种加持，好，认为修行都是自力，这其实是对于对 佛法修行的断灭的一种自见嘛，这一种自见，它产生的是这种观念的。但当我们对佛产生一种执着，就像其他宗教信我则得永生的时候，其实又背离了佛法。所以我们在其他地方一直在谈到，我们要了解法身义。法身之佛，佛还是继续行以六度利益众生。那我们呢？我们应该了解佛法的本意，我们应顺着佛的教理，寻求三宝的加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因为这样的道理讲出来，我们才有往生的意思在。但这个往生，如果纯粹只是依着这种信仰，而没有改变你的心，跟外道一样。那有的人说我不去，因为他否定这里面牵扯到好像是过去印度流传下来的一些偏见神话产生出来的一种神话的故事，这其实也是对三宝的一种很大的回报。你看似好像依着甚深空义，所以我不需要皈依。你不了解甚深空义在哪里，在缘起中。缘起中依佛所证极尽，能衍生度化众生的无量功德，你不能否定。你一否定了，整个佛法的价值就不见了。好，所以这样两端都照顾好的时候，我们现在念佛就有另外一个意思了。怎么样在念佛当中用念什么样的方法来产生的跟佛法身相应，这个法身相应的原理就 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念，然后同来寻求三宝的加持，而你必须要守住哪些原则，待会就会有提到这个观念，有提到这个观念，虽然是列题，不过意思就在这里。好，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特别去强调说，你看像世亲菩萨对道理了解多深的人，他们一开始他们也不是那种狂妄说我不求生任何净土。其实我们在其他的课里面我们谈到说，哪个不生净土啊？应该是这个是净土或问里面有谈，哪有不生净土，你不生也生。为什么？因为你心净，你的国土就净，你想不到净土都难。因为这是你的八识一转，你的根深就跟着转。好，所以没有不净土的。好，那我们现在你看，像这么一个大德，他到最后愿生安乐国。这好像是在我们来谈的求生净土，好像是一个懦弱的众生，没想到这么一位大德也是什么？求生净土。好， 所以她的闺蜜呢，她讲我们接着我们来谈哈，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演这个意哈，也顺便告诉有些人认为亲是那种他力，其实真的不也不是他力的。我们方便讲自力跟他力，其实我从来不认为有一个独存的自力跟他力，这叫众缘和合。众缘和合，但不要因为你对佛法的一丝片段的理解，产生对于佛三宝摄受众生的这份功德力的否定。所以有的人一刚开始啊，这个在例子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怎么样，早期年轻的时候就是强调自力，修到最后不得力的时候改修净土，很多因为花钱不得力的。那有的人是嘴巴讲，但到最后发觉苦恼的时候，把他原来的宗教信仰的习惯给换回来。那以前是极为偏端的去否定，背后到最后喊苦的时候又一直喊，那又跑回另外宗教的一面，还是最后就是不求不求，求又是另外一个求法。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是走两端的，不求，因为他认为有不求的东西，有东西我不求。现在我要求，又有东西的求，始终都连求三宝都不会求，不求错，求也错。为什么？他不知道三宝意，不知道三宝意。三宝能不能求？可以啊。那你老婆说，听讲啊，佛陀会求你呢。每次都讲佛陀会求你，就是佛陀可以求的呢。他们觉得说，每次他们的心有所苦，有怎么样，只要多祈求，就能感应。那这个感应当然有很多道理。那所以我刚才讲说，对于众生如何入佛门，因缘很多。他可能是因为有这样的需要，他的求还不一定恰当，但必须从这个门入。所以后来我们看在佛法在流传这个世间的时候，角度很多。你顺其因缘来接引，你不要轻易去否定它。你知道它不究竟，但不思维方便。为什么？法无定法，法无定法。所以这个慢慢在看到众生如何用什么方便来摄受，来入于佛门，能安住佛法的这种，能将安住在这个佛念上哈，这个觉念上啊，这个其实方便很多。好，我们接着来看啊。他因为愿生有终，故知此言哈，归于世家。若为此意，便告诸佛，亦复无嫌啊。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个世尊是针对十方的这个诸佛，也没什么好稽嫌的啦啊。其实道理也通了。那我们再接着看了，他说：菩萨归佛，如孝子之归父母，忠臣之归君后。动静挥起，出没必有，知恩报德，礼仪先起。好，就是说，就像佛子哈，这个我们菩萨归佛，那孝子归父母，所以他知道这中间有前后关系，所以他必须怎么样？如果有所动静，都会先有所表白了。好，礼仪先起。又所愿不清，若如来不加威神，将何以达？你看我们看到多少经典里面都有很多菩萨说法的时候都是怎么样，你看像圣曼夫人，圣曼夫人每次要表达他的看法，他就是成佛威神，成佛威神。你看这样的一个大菩萨都还是成佛威神，我靠我自己，我靠我自己啊！但这个当然，这里面也不是说，我们因为我回来讲这个成佛威神啊，我慢慢也了解这种成佛威神的意思。成佛威神的意思，又不是像一般的那种纯粹的宗教信仰，跟前面讲的一样，但的确是成佛威神，也是成佛威神。因为他知道在这样的因缘当中，他借此因缘表达他对法的认知， 但其他的因缘还是靠佛的威德而显化出来，所以成佛为止。好，如果像这样的大愿啊，那如来不加威神，将何以达？岂加神力？所以你仰告我一啊，就是我仰告，所以我有这样的大愿，我仰告世尊释迦牟尼，我同时归命十方佛及以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是我的主目标、主对象，所以我在这里归命。但我这个大愿，愿生安乐国，我仰告十方佛。好，我一心者，天亲菩萨自都支持啊，言念无碍光如来，愿生安乐，心心相续，无他想闲杂。啊，就说心心相续，无他想闲杂，一心。好，我们刚才谈到，当然后头我们一路上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你看啊，一心啊，心心相续，无他想闲杂。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我们有时候强调的是事项上的语言上，比如说我念佛，我没有念其他的，我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有没有杂想？有。有没有其他的希望想？有。所以他有没有一心？他没有。那像我们在皈依三宝，我们要讲说你还没有皈依其他的，没有。所以皈依三宝，要建立真皈依三宝也不是那么容易。好，有的人皈依，哎，就像之前我们也谈过，有的人在做一些心理辅导的时候，他们去学什么心理学。那这个学心理学可不可以？也没什么不可。但问题啊，当你认为佛法不能达到那个目的，而偏向于心理学的时候，错就错，这就错了。是你不了解佛法。如果佛法有所未逮，利有所未逮，那这个佛法就不是三宝。就像之前我们也曾经看到有人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就是假如佛法跟科学有所冲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顺着科学。这其实对佛法是不了解才会这样。这不是宗教上的一个偏执，这不是。我一直在强调，佛法的价值不是用宗教信仰去建立起来的。你了解佛法的价值，你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包括是这样，我们对三宝会产生其他宝的啊，认为还有三宝之外另有可恭敬的法。当然我们的恭敬是可以，但是归命的时候就不同，就只有三宝，因为唯然由他就近。这跟那个纯，这个你必须要了解苦集灭道的道理之后，你知道三宝的如何建立，你就会知道世间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法能超越三宝。这是从道理建立，不是宗教上的狂热。好，同样的，所以皈依三宝之外没有皈依，就是唯一大师，世尊是唯一大师，是我大师，这个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大师，没有。好，所以说从很多地方可以检证你的自见。反过来，我的归命净土有没有其他归命？没有。我对佛，这里面当然谈到他是对三宝，那乃至我们念佛往生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取代你的往生意愿？没有，这叫一心不乱。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心不乱是你可以随时检查的，你随时检查，就是我，比如说我们其实偶尔可以像禅宗这样啊，就是跟你作怪。打你骂你，等你生气的时候，你就一句啊，有意无意念一句阿弥陀佛。对啊，我管你念什么，我照打回去，就知道没用了。其实当你在起苦恼的时候，我讲阿弥陀佛，其实在提醒你，你不是说一心不乱，你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你乱到啊，我不是曾经也举过一个例子吗？如果现在阿弥陀佛下来，你要不要跟他走？每个人都说要。可是发生车祸的时候，会不会后悔？
这两件事啊。对，阿弥陀佛下来我会跟他走，发生车祸的时候你会不会动摇你的信心？这两件事。我说一样啊，反正时候到了就是你死去那边嘛，你管他怎么死，你根本不在乎现在怎么死，对不对？阿弥陀佛来也是死，那被车撞了也是死，你只注意往生就好，你管他后面那怎么死，你走你的，你管他怎么死。可是你现在很在乎的是阿弥陀佛来的时候我没死就去，不可能，没死不能去啊。所以你即便阿弥陀佛来你也是死了才去，那你这时候就死了甘愿，被车撞了就不甘愿，那其实车撞了也不动摇，就是往生了。还有车撞了阿弥陀佛来接，他没来接，那我就不去了。哼，阿弥陀佛竟然这样跟我失约，我不去了，你要闹脾气。我们那个阿弥陀佛没来我去，我其实这是一种用比喻的，就是换句话就是说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动摇我的。这个我对佛法的信心，我的意愿也决定，任何东西在什么样的差别因缘出来都改变不了我求生的意志，应该是这个，都改变不了。所以我们才在讲说怎么一个意心，其实在很多地方随时都可以检验你。好，我们再看到他讲说，故曰佛法中无我，此中何以称啊？何以称我？因为他讲说，是诸我一心嘛。他说佛法中无我，你为什么称我？答曰：原我有三根本，一是邪见矣，二是自大矣，三是流布矣。好，今言我者，天亲菩萨自知之言，用流布语归邪见自大。所以我们在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们在一个佛教团体，那个佛教团体禁止我们说我，比如说我现在大喊，我要讲说，比如说我大喊，要去吃饭，我就跟着，或是我想休息，或是干什么，我吃药，你就让大喊想吃药，我就好了，他说不行，因为这样讲我会有我执。所以我那时候老师讲这个很文绉绉，现在他很别扭呢。跟师父跟弟子，其实有时候是一种恭敬词啊。像我们有时候对师长也不会称我，也的确有时候也一直我你我什么啦。我们讲说弟子认为怎么样，他会这样讲的啊。但有时候在某些场合就是流布语嘛，就是大家讲话，就是我知道你这是一种语言方便。不然我们不要讲说大行也是执着，那干脆用词了，不能说那这样我就没有执着，我就没有讲，那就不会执着。可是你指出来就是我执，不是吗？你总是还指得到，因为大多就是我执啊。你就算回避都不讲，那不然大家知道你瞪眼睛，以后就讲了，我三两次讲我，三一次是我，三两次是你，三三次是他。哦，那个眼睛就到时候讲没几句话，眼睛就扭到了啦，对不对？这个重要是有没有执嘛？那跟你讲我有什么关系？但有的众生是邪见，有的是自大。但天亲菩萨讲的我是流布，就是方便流通的语言，沟通的方便而已。好，那再过来我们。再看哈，他讲说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者，归命即是礼拜门啊。归命就是礼拜门，尽十方啊，尽十方无碍光如来即是赞叹。何以知归命是礼拜？龙树菩萨照阿弥陀如来赞中，或言其手礼，或言我归命啊。这个我现在没有找到，就是说即便龙树菩萨他赞什么？这个他说他有照阿弥陀如来赞中啊，就是龙树菩萨也赞照啊。我一时没有特别去查，我现在没查到。你看，所以说你看啊，龙树菩萨也如此，这个瑜伽的是如此，中观的如此，都是归命弥陀，不是归命弥陀。我也不知道后来的子孙为什么一直狂妄到轻易把净土 净土的道理把它扭曲到什么是神话啦，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哈。那当然，声闻听不到这个道理的另当别论，但大圣法听到的，你又信受龙树菩萨的，怎么可以这样啊？这不是很奇怪吗？这里面龙树菩萨造的这个阿弥陀如来赞钟啊，或言其手礼，或言我归命，或言归命礼，此论长行中一言修五念门，五念门中礼拜是一啊，天亲菩萨即愿往生，岂容不礼啊？所以其实我看到了很多，我看到这个道理啊，我们自己也生很大的信心，就是以这么刚，就是刚才已经谈到了，就是。以这么多的大菩萨啊，这个大智慧者，他们了解佛法以后，他们也因此升起信心，说我要往生。后来我们觉得说，这种往生好像是比较下等人才会这样，没想到都是这些大菩萨发愿求生，那我何许人啊？那后来我们了解说，这些大菩萨求生净土。那不是很正常？我现在以我现在理解，我就说谁不去啊？这再也不是懦弱不懦弱，就那本来道理就这样了、啊。啊，就像昨天讲的，常随佛学不是正常的吗？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法门弄得非常狭隘？其实就是哪里有佛哪里去。啊，我跟佛学完了以后，我就到他方世界度化众生。即便度化众生，也不妨我常随佛学。那常随佛学当然是到净土，为什么？因为有佛的地方就是净土，不是吗？啊，当然这个净土有时候是凡圣同居，有时候是有很多东西。那不管你怎么样，我们就是亲近佛法佛陀啊。但岂容不礼啊？故知归命即是礼拜，然礼拜但是恭敬，不必归命，归命必是礼拜。那其实这个归命跟礼拜，当然我们从这个道理上可以看出中间有什么差别。归命，这归命里面含有一种毫无保留的归向，是不是？我们礼拜，但还有纯不一定完全归命啊。我们是归命是完全信仰，毫无保留的啊，甚至我们讲说这里面还隐藏了像是将是身。身心奉献全无保留的这种归命。所以我不是想说在我们念佛当中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们慢慢修，我们要保持体力啊，我们念念佛以后要稍微休息啊，这个当然都很合道理，但真正念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不要命，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不要命也不是要你念的非常咬牙切齿的样子，而是一种，其实我强调的是那种归命的意思啦。你可以是温温稳稳的这样来念，但你的心是毫无保留，毫无保留的这样的成念。好，就是在我在念的时候，对世间毫无留恋，乃是对这个生命、这个身体、这个生命也毫无留恋。这里面隐藏了很多的道理，很多的道理，因为。所有这个世间不可爱着的啊，你看，包括我昨天讲也先讲了一段，后头我们还要谈。我们从以空无相无愿，无愿里面，其实对现实世间的一切都毫无愿求。那这个其实就是在念佛归命的道理，就隐藏在这里面。我唯有一心向着佛，于世间任何点处，我不留希望，当然就不顾生命。所以我也不是说要大家非常念得非常狂啊，我非常那种非常躁动啊，我非常激烈，不是，而是那种毫无保留的归命心。好，好，我们再接着看啊，这个若以此推，归命为重，既生己心，以言归命啊，以言归命就是你既然表达你的这个心啊，你应该要讲归命啊。他也是礼拜，既然因为归命是也是礼拜啊，也是礼拜，但他这里特别讲的是，其实到后面讲五门嘛，五门一个是礼拜门啊，其实归命是礼拜啊， 那礼拜不一定归命，其实归命是更符合，但这个礼拜可以通称，所以讲五门的时候还是讲礼拜门，但其实他这里特别讲，其实他是归命。我在礼拜的时候是用一种归命之心，不是简单恭敬而已，是一种礼，是一种归命的心。好，好，再过来，论解记忆，泛谈礼拜，彼此相成，余意弥显。就是说在这个论的时候，就常常在解释这个记的时候会讲到礼拜门啊，这里面讲归命，由归命跟礼拜两者语词来表这个意啊，这个道理会更加的彰显出来。所以他讲说在论解记记忆泛谈礼拜，彼此相成，余意弥显。再过来，可以知啊，可以知近十方无碍光如来是赞叹门。下长行中言，云何赞叹门啊？这个长行这里没谈，他先谈啊，先谈，因为现在在讲记，那记长行也会讲记，所以先略提了啊。为称彼如来名，如彼如来光明自相，如彼名义啊，欲如实修行相应故啊。这个就是说，他的赞叹就是，我们虽然他几个词，这个词只是归命近十方啊，这个归命是讲那十方啊无碍光如来啊，这个近十方是赞叹如来的法身嘛啊，如来法身。当然这里面近十方有的解释是十方佛，那这个近十方也可以是讲说弥陀法身近十方。但一般在其他地方那个归境词里面，这个十方经常是十方佛，其实举十方啊，举十方。那无碍光如来当然这是阿弥陀佛的功德相，什么功德相？就是称彼如来名，如彼啊，就是如彼如来光明之相，就无碍光。好，如彼名义，好，如他的名义，欲如实修行相应啊，知道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那这个无量光无量寿，这样跟我们在其他地方也谈到，就是我们要称佛如十种名号，其实就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比较我们在其他课里面有谈到，就是举那个杂案经，就依如来意啊，依如来正法。那其实它是如来意，如来正法，所以十种名号不是光只是名号，而是如这个名号所表的德。就是他在讲说，如彼就是你看啊，称彼如来名，如彼如来光明自相，他这个光明自相，从以他的字而显的相用啊。那我如彼名义，你看啊，这个是念佛里面重要的一个观念啊，不是称名而已哦，是依此名表其意，表其意。所以称十种名号也不是光只是十种名号，是十种名号所表的如来意，是这个道理。所以越能了解如来意，所以变成我讲的就是这个名只是带着这个意，如果光有名没有义，你的心无法转。你依如来正法，依如来义，其心正直，是那个法那个义让你心正直，不是那个名号。名号是一个所缘，以名号取其义，依其义端正你的心，是这个意思。所以对如来名号的内涵的德要了解啊，这个才能升起，最后产生的欲如实修行相应故。你看嘛，依如来正法，是不是依如来意，依如来正法，这时候其心才正直。所以你心既能赞叹他的德，这个赞叹的德的这个德德用就会落你的心，就会产生净化你的心，就是依修行原理在此。依色为国所说无量寿经啊，我解阿弥陀如来名号，何故号阿弥陀？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 无所障碍，是故号阿弥陀。又彼佛，注意啊，这个讲就是这个意思啦。会读的人阿弥陀经就可以念出很多味道，不会读的天天就念。你养分很多，你吃一吃，你的胃肠不好都没吸收，又排出去，很可惜。不过讲经典不应该举这样的例子，不卫生。不过这个就是要讲你们这种，就念，因为他这里面谈到，你看呢，何故号阿弥陀？彼佛光明，就是要意念佛功德，好，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阿弥陀。又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所以这个阿弥陀里面，在阿弥陀经里面称阿弥陀，要有这些功德意念在里头。佛这样阿弥陀具有这样的广大威德，这才是阿弥陀佛的特色，他的威德是如此。所以我在称阿弥陀的时候，我能想到他是就像你称某一个人的名，有的你一称到大行就知道他是胖胖那一个，就是我的威德就是胖嘛，对不对？那我在开玩笑，不是，我们想到某一个人就有想到他所附带的那一份内涵，是不是？那如果光一个名字没用嘛，好，我们就知道就有这个意思在。那我们看到这阿弥陀就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我们称念的时候是有这个意在里头，好，有这个意在里头。这个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哦，这个是解这个名号啊，解这个名义啊。那为什么他会赞叹？因为他其实是有对这个德的了解。好，我们这节先到此。